主说过，他来的时候是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到底谁被取去啊，又是谁被撇下，就成了我们要明白的问题。如果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握被提，那么我们就得被撇下在灾难里，要是真这样的话，这就是信徒的悲剧了。我们要知道被提的资格，我们也得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资格。我们先看是不是得胜者先被提呢？主来的时候只有得胜的信徒被提，那其余的信徒就是软弱失败的信徒，就被撇下在灾难里经过磨练作为补课，使他们生命成熟，然后再把他们提上去。这是教会局部被提的主张，也是多次被提的主张。这种主张主要是把警醒等候主来作为被提的条件。我们没法在这里很详细的讲述这种主张的依据，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局部被提也好，或者说是多次的被提也好，那么这些主张呢，在圣经解释上和信徒的经历上都有难处。首先是圣经，圣经里没有明说只有得胜者被提的事实。第二方面是，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那里就讲到，复活被提的人资格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基督里。第三方面，因为生活上得胜那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神的儿女对被提的资格那就没有把握，而且因此就会失去了安息。可我们知道主不会做叫人没有安息的事。那么死去的信徒不管得胜或者失败都先复活，都能被提，那为什么活着存留到主再来的虽然是失败的信徒，可他们不能被提呢？这个在主来说是不公义的事，因为人早点死也比活着好，可以免去灾难。那虽然这种主张可以激励人去爱主当个得胜者，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主张它虽然能产生好的果效，我们就不顾念神的心意。在圣经的解释上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敢说只有得胜者先被提是准确的。第二，一些主张全教会一块被提，我们从主的话来看，我们就得承认被提的资格就是信主得救，得救也就是被提的资格。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37节一直开始的那一大段经文，主说到被提的事，就拿挪亚和罗德的事来做比喻。从挪亚和罗德的事来看，那时候的人在神面前的差别就是信和不信。挪亚跟罗德以及他的全家是信，在他们的后代的人是不信，所以被取去的就是信的人，被撇下的就是不信的人。挪亚是得胜者，罗德是失败的啊，亚伯拉罕的侄子，但是主却用他们两个人来表明被取去的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那里论到被提的事，我们看见那些复活了而且改变了的一块被提的人都是因信得救的人，那么在这个事实以外就再没有看到任何条件了。我们又从启示录7章9节开始那段经文去看，那些已经被提到天上去的人啊，14节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资格就是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警醒不是被提的条件，而是被提以后在主的审判中是不是受亏损的依据。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9到10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既然复活是因着信靠主耶稣，被提呢当然也是因着信靠主了。那么从我们刚才所引用的经文，我们就已经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当主来的时候，所有信主的人 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说，都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如果你是个得救的人，你就有资格被提，你要是还没有得救，那你就不能被提了。第二，我们来思想什么时候被提，这是关于被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啊。被提到底什么时候发生？说到被提的时间，一般来说是可以分成灾前被提、灾后前被提、灾后被提，或者在灾中被提。归纳起来就是，教会是不是要经过灾难？因为在灾中或者灾后被提，都是说教会要经过灾难的事实，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首先，信徒要不要经过灾难？有一些弟兄姊妹主张信徒是要经过灾难，因为他们认为信徒复活是在灾难之后。那么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那里，他们又把福音书内提到主招聚以色列民的预言看成是教会的经历，还有别的经文加上去之后，他们就肯定信徒要经过灾难。但是经过灾难，信徒却不会受灾难影响，而是在灾难中蒙保守。这种主张在圣经的解释上同样是有难处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如果信徒要经过灾难，那么要经过灾难的信徒就只是当时活在灾难期的信徒，那灾难以前的信徒就跟灾难无关，这是不可能的事，也是不公义的事，因为我们的主不会这样安排。如果信徒复活来经过灾难，圣经又没有这样的记载。再一个，我们从这个启示录七章里头很清楚的看到，是有靠着羔羊的血得洗净的人被提到神宝座前，这个跟信徒要经过灾难才被提的说法就合不上了。还有教会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教会是无份于神的愤怒的，而灾难是神的愤怒，对不对？我们看启示录六章十六十七节、十一章十八节、十四章十节、十九节、十五章一节，还有十六章一节等等，这些地方都看到灾难那是神的愤怒。那如果信徒要经过灾难，这种说法跟神的话有不和谐，合不上，在解释上是有难处的。神要做的事一定不会跟他的话合不上，如果是在神的话上有难处，那就一定不会是神要做的事。信徒既然不必要经过灾难，那么我们又可以看定，当主再来的时候，全教会就在灾难开始以前一块被提，这是神恩典的事实。被提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身体得赎是神恩典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是在恩典中得救，也是在恩典中得赎，就是被提。我们脱离神的愤怒，进入他的荣耀里，我们真是要大声地颂扬我们的主，因为从开始他就用恩典围绕着我们。我们接着来思想被提的时刻。神的话叫我们看见教会是跟灾难无份无关的，而且主还有更清楚的应许，那就是启示录三章十节。启示录三章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这里主很明白清楚地说出他免去教会的试炼，教会一定在灾难开始以前就离开地上。我们要记住，称为神的愤怒的灾难是对不信的人一个初步的刑罚，而不是对教会的磨练。启示录所记述的灾难时期大约是七年，分为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我们看启示录十一章三节、十二章十四节和十三章五节，那里就很清楚，后三年半也就是称为大灾难的时候。 前三年半称为灾难的起头，这里的七年正好是接上但以理书里头的七十个七年的末后一个七年。你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就看到这末后的这个七年，而这些年日里的事儿是跟教会无关的。那跟谁有关呢？这些年日里的事儿是犹太人和圣城做主角，也就是说启示录里的灾难的日子，教会不在地上，而是到天上去了。所以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论到地上的事儿，就没有提到教会，但是论到天上的事儿，就有教会出现。那么在那个时候，教会不再是神做工的中心，因为教会已经完成了主给他在地上的托付。启示录六章以后也多次提到在地上仍有圣徒为主征战，你参考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些人替主征战的人是在灾难中信主以及悔改接受主耶稣的犹太人，征战并不是教会。那到了启示录第七章，教会在天上出现了。经文说啊，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些在神面前称扬救恩的人是教会，是已经到了天上去的教会，他们在神面前赞美侍奉神。那时候我们都在这些人的中间，我们面对面的在天上服侍那坐宝座的神和羔羊。那究竟教会是在什么时候离地被提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说，我们是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而启示录七章被提到天上的教会却是到了神的宝座。所以教会一定是在启示录七章以前被提，先到空中见主，然后被引到神的宝座前。圣经没有说明被提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是教会既然不会遇见神的愤怒，而启示录六章是神愤怒显出，那么被提应当是在启示录六章所记的灾难发生以前就完成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全个教会在灾难前一块被提去见主。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思想灾前一块被提是我们的劝慰。有一些主张信徒要经过灾难才被提的弟兄姊妹，那么在日常生活里头他可能就会很担心啊，如果有些什么自己觉得有些什么迹象的时候，或者谁谁谁都不在了，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主已经把我撇下了，别人已经被提了，我怎么被撇下了。你看如果存这样的心思，被提本来应该是神儿女荣耀盼望，如果信徒真的得经过灾难，那想到被提就没有安息了，被提反而成了我们的重担和威胁。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八节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彼此劝慰。被提是我们互相劝勉的题目，也是叫我们得安慰的话。如果信徒要经过灾难，被提那就没有安慰的成分了。我们总要记住，从神借的保罗给帖撒罗尼迦写信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主再来以前那一刹那，被提一直是信主的人的劝慰。只有在灾难前信徒一块被提才合乎圣经的事实，也只有在灾难前信徒一块被提，被提才能成为信徒的劝慰。接下来我们要思想基督台前的审判。被提是根据神的恩典，不带任何条件，这要叫不受爱慕主的信徒大声会高呼了。但是 背体以后，我们都到了空中建筑，就在那里主要设立他的审判台来审判我们。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虽然我们可以不用经过大灾难安然背体，但是我们还要遇见信徒受审判的事。我们的主是要用审判来除掉我们的不洁和不义，但是就不是用灾难来给我们补生命成熟的课。主一定要审判我们，因为他不能因为我们是信徒他就不执行公义，反而会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人，他就先要在我们身上执行公义。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好显明他是义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有资格被提，那就不追求讨主喜悦，也不追求顺服和侍奉主，这是极大极大的愚昧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以思想到基督台前的审判，圣经里就提醒我们，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主对门徒讲到他再来以及信徒背离的事情的时候，很郑重的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对门徒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罗德的妻子是给天使带出索多玛刑罚的，正好可以代表一部分被提的信徒啊，他们是有份在被提的人中间，但是在被提以后却受了极大的亏损，因为他们心里贪爱世界，又不顺从神的吩咐。罗德的妻子就是贪爱世界，留恋世界，天使让不回头，他回头，一回头就成了炎柱。罗德妻子出了索多玛，却在旷野受到了神的对付。这个事儿就给我们一个大见解，我们的主要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在主来以前稀里糊涂地活着，应当把我们的心放在主再来的事上，等到主一来，我们就欢欢喜喜去见主，不再思念自己家中所有的，也不要给自己所有的累着我们缠着我们。你要去见主了，你还舍不得你屋里的所有？如果是这样，罗德妻子所经历的就要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就要受大亏损了。主既然在救恩中赏赐了我们被提的资格，我们一面感恩，也一面追求在见主面的时候能够欢然地站在他面前。我们把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三节那里跟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做个比较，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领会到，这里所说的生命就是魂的意思。魂呢、啊，魂就是人的自己，我们如果体贴魂的生命，就是体贴自己的肉体，叫肉体舒服，那终究要叫我们受亏损。那反过来，我们不体贴魂的生命，我们就要在主降临的荣耀中大蒙纪念，这个是牵涉到国度的荣耀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当愚昧人，看见了被提的恩典，也要看见基督台前的审判，在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向主交上自己的账。基督台前审判的内容是什么呢？审判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主要审判我们什么呢？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十三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要审判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在主面前所行的是属于金银宝石，或者是属于草木禾秸。 我们不怕做一个卑微的人，或者做一些人以为微小的事，只要神看为有价值就够了。人的本性喜欢做大事情，如果只有外表的大而没有重大的价值，那跟草木禾秸一样，就经不起像火一样烧的神的审判。在主没有回来以前，我们真的该经常的自省省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在主的眼中有没有价值，是不是满足主的心又讨主的喜悦。主把对信徒的审判做了这样的比方，主把他的工作托付给众信徒，等到一天他就回来跟个人算账，那些按照主吩咐做好的就得到主的称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喜乐。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那里，主把对信徒的审判做了这样的比方，那么对主的托付完成的好的，主就说你是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是那些没有按主的心意做好的，主就责备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并且不叫他享用主的荣耀和喜乐。弟兄们，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提醒，主回来的时候，主愿意从你身上看见良善和忠心。良善说出我们里面向主的顺服，忠心说出我们外面侍奉的态度。我们的年日、钱财、才干、儿女等等等等，我们要明白这一切都是主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就在这一切的上面来表明我们的顺服、忠心的侍奉，为了主好好的使用这一切。我们要是能够这样好好的体贴主，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致落在主的定罪里了。基督台前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会不会叫信徒灭亡呢？那是不会的。灭亡的审判是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审判不信的人的，而信徒得救就不会再灭亡。正如哥林多前书3章14-15节说的，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在这段经文我们就明白，信徒经过审判以后有两种结果，我们不是得到这一种就是得到另外一种，一种是得赏赐，另外一种是受亏损。我们先思想得赏赐，我们在主的审判中能站得住，那就说明我们在见主以前的年日里并没有刺伤了爱我们的主，他就要叫我们从他手中得赏赐，不只是他给我们称赞，也叫我们跟他同得所有的荣耀，而且也把冠冕赐给我们。启示录2章10节、雅各书1章12节告诉我们，有生命的冠冕，也有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4章8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公义的冠冕那是不能朽坏，是吧？奥林匹克运动会人得到那朽坏的奖牌，已经叫人觉得很了不起。可是格林多前书9章25节却让我们看到，主在那日要把那不能朽坏的冠冕赐给我们，这是在主面前极大的尊荣，也是主为那些爱他又体贴他的人所预备的。如果不能够得赏赐，经过审判之后就会受亏损。其实主是很愿意每一位信徒在那日得赏赐，不过是可惜的很，不少信主的人没有在这一点上满足主的心意，在那日并没有得到赏赐，反而倒会受到亏损，给主责备。为什么呢？因为 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一样在主面前存得住。虽然他们的得救没有失去，但是主的话指出，他们只是仅仅的得救，而且是很危险的得救，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除了得救以外，他们就再没有什么了。主为他们预备的，他们也得不着，而且失去了与主同得荣耀的福分。在众圣徒应当喜乐赞美的时候，他们却不能喜乐。更重要的是，在那为他们舍弃万有的主面前，他们满脸羞愧。主说，我必快来。我们也用启示录22:20的经文回应主说，主啊，我愿你来。我们等候盼望那荣耀的日子，我们就当战兢恐惧地活在救恩里，也靠主用圣洁尊贵保守我们自己，叫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进到主的面前。启示录11:15和20:12的经文说，有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经文带我们思想到国度，愿你的国降临，这个话表明神的计划一直朝着国度来进行。人的堕落把神在地上彰显他权柄的安排完全打乱，一直到亚伯兰的日子，神才在应许里告诉亚伯兰，神要借着他的后裔建立神的国，这个国要叫万族都蒙福。神在那个时候把神要恢复给人打乱的次序心意宣告了出来，以后就一直按这个心意来做工，等到主再来降临到地上的日子，这个心意就完全了。当地上的灾难快要进到高潮的时候，天上就宣告说，主基督的国要在地上出现了。这个国在地上有1000年的时日，然后就引进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国称为千年国度，简称叫国度。在这1000年里头，神的权柄统治全地，魔鬼撒旦被捆绑1000年，人就完全的活在神的平安和丰富里，就像活在人堕落前的伊甸园的光景一样。那么国度什么时候显现呢？显现前的光景又怎么样呢？我们紧接教会被提以后，地上我们就看到开始了灾难，这些灾难是一回比一回。